好，弟兄姊妹，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的聚集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同在就临到这里。主，我们谢谢你，你是圣洁的，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主，求你支搭你的宝座在我们的中间，你在我们的中间得你当得的荣耀。在这个复活节的这个阶段，主耶稣，我们来传讲主耶稣的复活，直到主你不仅为我们世人的罪死了，你而且死了三天，你复活了，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实。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尤其是啊，对我们还没有信真心的相信主耶稣的人，求你在他们的心里做工。我们继续的讲啊，主耶稣你的显现，你的升天，求你借着这话语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上一周我们讲了耶稣的复活，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有的人还没有相信复活、耶稣不仅能够让别人复活，能让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耶稣也自己照他所预言的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你相信复活吗？你相信复活？你知道有一次我回到老家给我们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自然的就会谈到复活的事情，是不是、我一个小学同学，你知道吗，他听见我讲死人的复活的，他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他一直在那摇，他说绝对不可能，他绝对不可能。那么我就给他说了，说啊，如果我们小的时候，是吧，如果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说如果啊，我说啊，你在美国有个小的机器，是吧，手机，是吧，我呢在中国也有个小的机器，如果我们说上面按上面的几个键号，我们就可以通话，而且中间没有电线，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事情啊？在四十年前的时候，你相信不相信呢、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啊？可是在那个时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每个人手里今天就是什么，就是现实，就是现实。其实复活也是这样，在我们今天看来，人觉得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就是什么，就是现实。在人有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因为我们人的理性，我们人的眼界，我们人的能力都是有限制的，在神没有这个限制，没有这个限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耶稣他的复活是用他的死来证明的，耶稣用他自己的死来证明他的复活。你想想，一个人用他的生命来证明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不是真的啊？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知道马拉松这个赛跑的这个来历，这是在公元前的500年，大约500年，公元前的500年，在耶稣出生以前500年，你知道吧？波斯呢，当时就攻打希腊的马拉松这个城市，然后呢，雅典呢就派了10,000士兵呢去支持马拉松城来对抗这个波斯，结果最后呢，让波斯军完全的打败了。然后他们就赶快呢派了个长这个跑手，就是长跑的能手，这个人叫菲利庇蒂斯，然后呢派他，然后从马拉松一直跑到雅典，这两个城市的距离呢大概40多公里，然后告诉他们，我们希腊这个城市战胜了，让这个雅典的居民呢不用担心波斯军会继续的往前去攻打马拉松，从马拉松往雅典去进攻。你知道吧，他就回去报这个，向雅典人报过这个好消息，然后这个人他就一直的跑啊，一直的跑，当他跑到雅典城的时候，他上气已经不接下气，他就说，哎呀，给这个雅典人说，欢乐吧雅典人，我们得胜了。当他说完这个事情，倒在地上怎么样，就死掉了，倒在地上就死掉了。你想想，希腊人这个当时的这个啊，这个雅典人会不会相信这个人传的信息啊？会不会啊？按照理性来说，他们只有10,000人， 波斯人有波斯人来了十万人，他们能不能打败波斯人啊？按照理性是不能够的。但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人是用他的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同样，我们知道马拉松赛普就是纪念啊这位报喜讯的使者。同样，耶稣今天也来报告我们这个一个生死攸关的消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了。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知道吗，真正的听了神的话，相信他这个信息的，你就有永生，神不再定你的罪，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一说信耶稣的人就一定有永生。耶稣你知道吗，也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个信息的真确性啊。耶稣他的复活应验了耶稣他自己所说的话，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理。我们知道复活节就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可是很多人其实都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为什么？他们受制于他们理性、他们的眼界的限制。如果你一个人要真正的信了耶稣死了而且又复活了，你的人生绝对跟以前再也不一样。如果你信了以后，你不会太执着于今生，因为今生不是生命的全部，死亡不是人生的结局，你还有永生。相对于永恒来说，我们的今天只是一个序幕啊。真正的戏其实都是在永生里演出来的，我们今天的今生只是一个序幕。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了，你就不会再去犯罪。今天啊，眼目的试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在一直不断吸引这个人，是因为呢，他们没有看到永恒，他们没有看到永恒。你要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今生所犯的罪，不会说到了那一生的时候不会审判的，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在神的审判台前要显明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如果你真的犯了罪，你也会怎么样？你要真正的有永生的，相信永生的，你一定会真诚的认罪悔改。你跟别人啊关系有割膜的，你就跟他去认罪，是不是啊？去求和好。如果你真信的话，你对神就会有个真实敬畏的心。你知道啊，我就是这么的软弱，这么的渺小，神还把一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那么我对神就会有更加的敬畏。如果你真信了，你会向你的家人亲友传福音，因为你知道有永恒，你爱他们，你不会想让你的亲人都落在地狱里去，在那地狱里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有人说呢，有人呢很谦虚，有人说呢，说我呢不指望神给我永生，因为我又没给神做过什么贡献，懂了吧？其实你得到永生，跟你对神没有做出贡献来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知道吧？不是在乎你做了什么，而是神做了什么，神为你做了什么，就是神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而让你可以进入到永恒，进入到天堂，能跟他共同的来享受这个永生。不是我们个人的行为，不是在乎我们个人的行为。有个老姊妹更谦虚了，她说呀，上天堂不上天呢没有关系，只要不下地狱就行了。其实这都不是谦虚，这个背后都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怎么样不信。你知道吗，在教会里其实有很多人不信的。其实我们今天讲的，我们每一次我们讲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目的就是让你真正的相信呢，你跨过了今生，我说的白了，就是我们死了之后一定 有永生，永生的序幕就是刚刚的开始，今生只是个前奏，今生是个前奏。神一定会照着他所应许的赐给你永生，不是依赖于你的行为，也不是在乎我们的贡献。保罗啊，就是在以弗所书里2章8-9节，他在那说，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知道吗？耶稣他知道人不容易相信，你知道吗？不仅说现在的人不信，古代的人怎么样也不信，懂了吧？古代人也不信，不只说没有信仰的人不信，就是有信仰的人也不信。你要问问这个穆斯林，他真的相信耶稣会复活吗？你会真的，你要问人佛教徒，他会能相信复活吗？绝对不会的。不是说啊，这些信仰假教的人不信，就是信仰真的教的人，像犹太人，他们信不信啊？也不信。你知道，最大的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懂了吧？不只是外邦人不信，犹太人不信，不只是我们中国人不信，外国人也不信。你要不是说真的，其实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在于他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死了，而且耶稣真的照他所说的复活了。这个才是你衡量你是不是真基督徒的标准。当一个圣灵进入一个人的心里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人一定会完全的、毫不犹豫的、毫不含糊的相信耶稣真的他死了，他复活了。只有说你喜欢啊，他到底有没有复活啊？其实圣灵还没在你心里做工。当圣灵真正的在你的心里做工的时候，他会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会把耶稣复活的这种真确的消息，在你的心里给你照亮。你知道，犹太人虽然知道有神，像保罗说的，他们12个宗派都切切的盼望着神将来能让死人复活，可是真正的到复活的关键的时刻，他们的不信就显出来了，他们没有信。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把耶稣置于死地啊？他们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坚决的不信，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耶稣钉死，他们用尽他们最大的能力，用石头、用封条来保证耶稣绝对复活不了。如果你死了，你又复活不了，证明你就不是弥赛亚，证明耶稣就不是弥赛亚，是骗子。但是这一切人为的努力都不能拦阻耶稣的复活，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知道耶稣不仅死了，是吧？还怎么样？复活了，而且他向许多人显现，许多人显现。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那里，我给你念一念。哥林多前书后边有那个 PowerPoint。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以实显示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已经有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保罗在这里说，真的说圣经的真理，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他首先显给基法看，这里说，然后12个使徒，然后呢，后来一时显给500多的人看。当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时候还一大半的人当时都活在世上，都活在世上。当然也有一些人死掉了。再后还显给耶稣的弟弟雅各看，再然后再显给众使徒看，最后才显给保罗看。当然这里， 你说94年啊，当我来的悉尼的时候，人家给我们讲说去悉尼，说悉尼说去教堂里挺好的，教堂里基督徒都是好人，是不是？当后来等着朱莉亚回来了，说告诉说不是要相信说信耶稣你要变好人，是要做好人，而是要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来到关键点上了，怎么我说什么？我说那个不信，那不可能的。那个时候说死人，我跟他说，你看现在这么多人死了，哪一个复活了？我问他，所以就是因为觉得不可能，所以有3年的时间，我的心完全没有敞开。所以因为基本的我都不信，怎么样？别的我什么都不信了。所以有3年的时间，我完全都没有相信，直到耶稣在梦中向我显现，我才真正知道相信耶稣是真的。我相信，我求主让耶稣，你愿耶稣能向你显现，让你来真正的认识，说耶稣是复活的主，复活的主。你知道吗？圣经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你知道吧？耶稣只是出熟的果子。有出世的果子，就有后面的丰收。将来你看到，将来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知道人无论善恶都要从死里复活。肉体只是外在的，我们真正的生命乃是我们里面的灵魂。咱们看今天看耶稣的显现，耶稣为什么显现？耶稣要证实他的复活是真实的。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因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你们为什么心里起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莫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因为我们安置牧师把前面的信息拿了走了，所以我们只能直接的讲这个显现啊。根据马可那个记载呢，这个是其实耶稣复活了之后呢，有2个人呢往乡下去，往以马忤寺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之后，他们赶快连夜赶回耶路撒冷去告诉其余的使徒，说哇，耶稣真的给我们显现了。然后呢，你知道其余门徒是什么呀？还是不信。你知道门徒，这些门徒跟着耶稣跟了3年，看过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耶稣已经3次跟他们说，我死了以后一定要复活的。你知道吧，在那一天的早晨，这些个到坟墓去的那几个妇女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坟墓已经空的，而且觉得里头完全空了，而且他们看见天使说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到后来彼得雅各都跑去到坟墓里亲自看，来证实那些妇女所说的。然后回来这2个门徒又说，哎呀，我们也看见他了，他跟我们一路同行，一直走到以马忤寺，然后他显现不见了。等到门徒听见了这么多的证据，他们信不信呢？还是不信。你知道吗？信真的不容易，我知道真的不容易。你要知道神为什么把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显现讲在这儿，是让你真的相信。你真的相信的时候，怎么样？圣灵就可以在你里做，在你的生命中做工了。所以呢，耶稣知道门徒所存的疑惑。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人，世界上从那个时候到从创世到耶稣这时候，可能几千年过去了，是不是？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的死了活过来，而且可能有的这是假死，就是我们中国称为假死，死了以后可能缓过去了几个小时又死活过去了，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啊，没有一个人真的说死了又重新的活过来。耶稣是出熟的果子。所以呢耶稣知道门徒心里所存的疑惑，所以呢他就要亲自的向门徒显现，来建立他们的信心。正说这话的时候，就是当这两个去以马忤寺的门徒赶回到耶路撒冷给这11个使徒报信的时候，你知道吧，他们还是不信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耶稣就突然怎么样出现在他们当中。其实约翰福音也同样有这一天的记载，他那说那日7日的第1日晚上，就是 星期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你知道那个时候门徒，你把整个的所有的人都在屋里啊，门都关了。为什么把门关了？因为害怕犹太人，因为耶稣在这时候犹太人已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吧？他们怕这些犹太人继续的来追捕他们，说明他们就躲藏起来，心里还是害怕。虽然他们知道听见耶稣复活了，因为他们不信。这时候耶稣是突然的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就像啊几个小时之前耶稣在那伊马忤斯门徒面前突然消失了一样。我们知道这时候门是关着的呀，门是关着的，耶稣呢突然出现了。耶稣明显他不是从门里进来的，不是门里来。耶稣你知道他复活以后的身体再也给我们这一般的肉体怎么样不一样了，不一样，是不是？因为要是啊，我们这个肉体，我们有门有墙，我们是过不来的，是过不来的。耶稣的身体呢却不受这个门受这个墙的限制，因为关着的门和墙不能拦阻他，不能拦阻他。所以好多人后很多人说，很多人会问说，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呢？说将来你知道当我们复活的时候，那个啊，保罗在腓立比书说的时候说，那个时候主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当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带什么身体呢？要带着像耶稣那样的相似的身体，一种荣耀的身体，不再是必朽坏的肢体了。肢体，你想想，你要想在这时候，你说门正关着，他们正担惊受怕的时候，耶稣死了，才死了三天，突然站在他们中间，你想你的反应是什么呀？惊慌害怕，是不是？每个人，我想如果今天耶稣也现在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惊慌害怕的。所以这是他们最初的反应，最初的反应，你知道吗？虽然耶稣告诉他们他死后会复活，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死人复活。他们一味所看见的是什么？是魂，是那个灵魂呢。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耶稣知道他们正在惊慌害怕，你知道这时候门徒他们失去了平安。所以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因为他们知道，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真的非常的需要平安。这个平安不单单是耶稣突然出现造成他们的平安，其实自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了之后，他们的心里就没有平安过。耶稣死了，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盼望，心里没有安。当耶稣在危难的时候，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抛弃了他，他们的良心不安。现在他们又怕犹太人抓他们，他们外面的环境也让他们感到不平安。你知道耶稣啊，从死里复活以后几乎每次显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呀？每次都是见了他们都说愿你们平安。其实耶稣所说的平安不仅是对当时的门徒所说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真正相信他的人说的。耶稣用平安的福来祝福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这样，常常的失去平安。人生在世，你觉得什么是最宝贵的呢？是钱财吗？是享乐吗？不是，不是。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我们人在讲我要有稳定的工作，我有稳定的收入，我有稳定的居所，就是因为他想得到了这之后他能够心里有平安。其实真正的平安是只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才叫真平安。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也难免不会遇到难处，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遇到了任何的事，我们的心里都有从神而来的平安。我们知道耶稣他与我们同在，他说过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所以耶利米在很痛苦的时候都说，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盼望，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知道只有神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当我们在危难之中，我们怎么样去得到这平安？我们要祷告，要读神的话，要来亲近神。知道你在灵里能够遇见耶稣的时候，当耶稣一显现的时候，怎么样？耶稣的平安就会临到你，你就会找到从神来的平安。耶稣显现，门徒因为看见的魂，耶稣为了让他们确定他们看见的不是一个魂，不是一个幽灵，不是他们的幻觉，耶稣怎么样就说，你们看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灵魂魂东西没有骨头没有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我们知道耶稣，你知道吧，耶稣在这里是让手脚这个指给他们看，其实在约翰福音说耶稣还要把他的什么肋旁指给他们看，因为当时耶稣被钉的时候是钉的手钉的脚，等到耶稣死了以后呢，那个兵丁拿枪扎了耶稣的肋旁。你知道当耶稣在复活的时候，这些伤痕还怎么样还留在他的身上。其实你知道吧，神什么能做？如果耶稣死了以后，耶稣可以把这些手这个手上的钉痕，把脚上的钉痕，把肋旁的钉痕可以完全的清除掉，是不是？但是耶稣宁可流露这些丑陋的伤疤，是为的是什么？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是他复活了。为什么他留着这伤痕？是让我们纪念我们，他是为我们而死，是为我们而死。我想想，如果你要看到耶稣，你要摸到耶稣的话，我想你也不会有疑惑了，是不是？你不会说，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幽灵，不是一个幻觉，他实在是带着有骨有肉的身体。耶稣说：“你们这看，魂无骨无肉啊，没有骨头，没有肉，你摸摸，他是有的。”你说门徒的反应呢？那个约翰福音那里记载说，门徒看见主怎么样？就喜乐了。你看在这里说呢，说他们正喜的不敢相信呢。我想他们是第一个群体的遇见复活耶稣的人，他们怎么能相信呢？星期五的时候已经眼睁睁的看见他挂在十字架那么痛苦的死掉了，到星期天的晚上他站在这里完好无损，带着复活的荣光，带着生命的大能。你想想他们高兴不高兴？说他们更稀奇不敢相信，而且稀奇，那也一定会稀奇的。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读了这么多遍圣经了，虽然我们有的人可能没信，但是我们知道说知道他死了复活了。你说那个时候是没有一个人见过一个人死了还能站在他们的中间，一个人即使死了他活过来也是就是非常的憔悴没有力量的，是吧？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给他们怎么样？还说你们这里有吃的什么？有吃的没有？然后他们就给他一片烧鱼，一块蜂房，他就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为了证实他的复活，证实的复活。你知道耶稣复活了的身体是灵体，不像我们普通人的身体。其实他不需要吃东西，不需要食物的供应。他吃了这些个烧鱼，吃了块蜂房，为的是让门徒对他的复活深信不疑。你知道耶稣的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吧，每一个人都离开了他。为什么到耶稣死了以后，这十二个门徒除了使徒约翰是老死的以外，一个一个的能够勇敢的为主殉道？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他们亲自遇见了复活的耶稣。有没有一个人为了一个谎言去死掉啊？没有。是因为这个门徒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复活，遇见了真神。你知道吗？他们再也不害怕死亡，死亡不是可怕的。这个世界上你知道吗？所有的人都怕死。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你知道复活是真实的，你就再也不惧怕死亡。你知道你死了要到哪里去？死了不是走向虚无，死了以后不是走向黑暗，死了什么呀？ 是与耶稣永远的同在，你要进入一个美好的天堂。然后耶稣怎么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我们这时候也是，我们愿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经。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和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你知道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是圣经旧约的三个部分。耶稣告诉他们，旧约圣经所记录的其实都指向耶稣基督，所有的预表在耶稣身上的，到那个时候都完全的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耶稣说一说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明白圣经。其实耶稣，我们想耶稣他死了复活以后啊，他做的最大的事就是让这些门徒来真正的明白圣经。其实你记得那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耶稣也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我们在教会里可能过很多年，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把圣经讲完，但是你回去读圣经，你知道在圣经的每一本书里都有耶稣的影子，知道吗？在创世纪里，是不是在创世纪什么女人的复活要打碎魔鬼的头，那女人的后裔是谁？就是耶稣，是不是？当出埃及的那个被杀的羔羊是谁呀？耶稣。你知道每一个人，你要仔细读圣经，你知道圣经的每一部书里都指向耶稣。不仅是旧约是指向耶稣，你知道新约怎么样也是指向耶稣。你一定要好好去读，你怎么求圣灵开启你的心窍。真的，你知道耶稣就是在他复活以后四十天的时间，最大的任务就是让他的门徒真正的明白圣经。整本的圣经所启示的就是耶稣基督。你只有真正的让圣灵进入到你的心里，开你的眼睛，你才能真正的明白真理。所以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但说要走形式，要真的说，神啊，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真正的看见你借着这个圣经在跟我说什么。当你怀着这样的心情来读圣经的时候，带着祷告的心来读的时候，你圣经说你得着了神的话，你就得着了生命。为什么？你得着了神的话，你就得着了基督，因为神的话就是基督，就是耶稣。然后第三个是耶稣差遣的门徒呢，让他去传福音做见证。第四十七节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为什么拣选这门徒？其实耶稣最终的时候说，将来耶稣死复活之后升天之后，耶稣要传福音的使命就落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就在让这些门徒去传福音。所以说向世人做见证，传扬复活的主直到地极，这现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怎么样来传福音？耶稣在这说要奉他的名，要奉他的名传福音，一定要奉耶稣的名，要高举耶稣的名。其实不是传扬牧师的名，不是要高举传道人，这些人都是软弱的，连牧师、连长老、连所有的人都不过是人，只有一位他不同，就是耶稣。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名乃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因着耶稣的名，万口都要承认，万膝都要跪拜。我们人都是软弱的，算不了什么，神再使用的大器皿也不过神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工具而已。然后传讲的内容呢，传讲的内容就是悔改赦罪的道。 就是耶稣基督的经文。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我们的父母是罪人，我们的儿女怎么样也是罪人。然而神啊，耶稣基督这位创造万有的主，这位圣洁的神，他自己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这些人而死，为不仅是为我们死，是为世上的每一个人死，给世上活在世上的每一个人开了一条通路，可以走向永生，表明了神的爱，表明了神的爱。你知道神，我们要想得着这个永生的话，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来真诚的认罪悔改，悔改赦罪的道。我们悔改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我们认罪悔改是我们得到赦免的条件。如果你觉得我是罪人，你不需要耶稣，你要知道你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无论做得多么好，你知道吗，在圣洁的，在神的圣洁的光面前，你总看到你自己的罪。我们更不说我们每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看见你的罪。平常人都觉得我是好人，我们都觉得我好人，我也不做这亏良心的事情。当真的你在圣灵的光照下，你会看到你很多的事，你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所做的所说的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说约翰一书那里说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只要认罪，只要悔改，神一定会完全的赦免你。你知道当晚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做什么呀，在那儿干躺着呀。但晚上 你睡不着觉的是怎么做呀？你说对我来说，我就在那里一直的求神你来光照我。真的，我想起任何的罪来我都愿意认，真的这么做。要回去，你要想得着神的恩典，你知道吗，我们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当你真的，你想想你过去的一生里，我常说，如果我常常跟我母亲说，你已经80岁了，你如果一个年犯一个罪都多少罪啊，都80多个罪。如果你一个月犯一个罪怎么样，就1000个罪。如果你一天犯一个罪呢，就30000个罪。我知道不是我说我们人能清楚的，但是我们借着认罪悔改的过程，我们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变得更正直。所以大卫说，神啊，请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重点就是要讲认罪悔改归向神。我们不只讲说你信了耶稣吧，信耶稣得好处，你今天今生又平安，你什么都好，儿子好媳妇好，不单单是这样的。我们要讲神的公义，他不会以无罪以无有罪当作无罪。你有了罪的话，如果你没有赦免，你的罪还在你的身上，你要到神这来求神来赦免你的罪。我们传的区域呢，耶稣要他们从耶路撒冷起一直传到万邦。我们知道啊，传把福音传到地极，这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而是耶稣的每个门徒都要做。我们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信了，我们得救了，你知道吗，我们要继承耶稣所传给我们的传福音的使命，继续的给我们周围的人来传讲福音，给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走出家门去，要把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你知道我在这个宣教神学院里来读书，你知道那里好多的人，我觉得真的为他们的精神都感动。很多年轻的姊妹啊，就到了非洲的荒林里去啊，去过游牧民族的生活，就是现在就跟着那些个游牧民族，也是骑着马，那时候他们的手机都没有用的，你懂了吧，你知道吗，就是从一个地方游牧民族，到现在非洲好多的游牧民族，他就是到那些个地方去跟他们一站一站的走来传福音。那些个人很多在非洲的游牧民族都没有固定的家的，一年四季都是在流浪当中。哎呀，我一看 我一过去了才能对我的眼界开一个眼界，说有的人居然过这样的生活，他们这半年在这里过啊，然后过不了的都要走，然后马上呢又走到别处去。他就这些年轻的这些学生，这从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就跟着他们走啊。你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目的把神的爱给他们。神不仅爱我们啊，坐在好这个这么宽敞的教堂的人，也爱那些个没有聚会的地方的人，他们去给他们传福音。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哇，我听到这样的讲论的时候都是很感动很感动。你知道传福音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耶稣要让我们靠依靠圣灵的能力。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待，只等到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之后再去传。这个能力就是神所应许的圣灵的能力。所以传福音我们要靠圣灵的带领，靠圣灵的带领，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血气，没有用的。你要凭着你自己的口才，凭着你自己的知识，别人不会信。你知道我在大学里的时候传福音，他说大学那些讲师，哎，你不要给我讲这个，你到农村里去跟那没文化的老太太、老头去讲，他们就会信，我怎么会信呢？你真的走到农村里跟那些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老太太讲去，他们信不信呢？不信，谁信呢？如果没有圣灵在工作，没有一人会真正的相信，你知道吗？他怎么会相信呢？不会的。没，即使再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也不会轻易的相信一件他不能经历的事，他没有经历的事，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们要，耶稣说你们要等候，要等候，要等着神赐给你圣灵的能力之后，然后你再去讲，你再说。所以我们也传讲福音也是要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圣灵来赐给我们能力，来传讲神要我们说的话。如果你讲你的话没有用的，你讲的天花乱坠，你讲的很动听，他们只是听耳朵听听，刺激他们耳朵而已，他不会涉及他们的心，懂了吧？一定要有圣灵，一定要圣灵。等到 下一次我们开始讲圣灵。第二，我们来讲耶稣的升天。第五十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我们在耶稣的升天也是一个奥秘啊，耶稣就站在地上，这个云彩的袋子就怎么就把他借走了。你说那云彩是谁啊？圣灵啊。你知道吗？耶稣的复活超越了自然力，能克服地心的引力，能够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往上走的，人都是往地下走，是不是啊？因为他是神，耶稣的升天是在所有在场的人亲眼目睹的情况下，怎么样升到天上去的？升到天上去的。你知道他升天最后对跟随的人所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是给他们祝福。你知道我们这些，你说门徒的心情，当耶稣离开他们的时候怎么样？他们是悲哀吗？当耶稣死的时候，你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的悲哀。可是这次耶稣死，他们悲哀不哀？耶稣走，他们悲哀不会悲哀啊？没有，他们是喜乐的，他们是大大的欢喜。你知道从此以后，他们的信心再也不是建造在一个看得见、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上，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从此以后他们在圣灵里和一位超时空的主永远的相连，是不是啊？今天虽然耶稣我们没有看见耶稣，但是我们知道你只要祷告耶稣就能听得见。你知道吧，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耶路撒冷就不会在北边的加利利，但是今天耶稣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在你在我的心里。所以那些门徒他们那么的喜乐，因为他们知道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可以与主分开。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他们从此以后他们知道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 不是走向黑暗，不是走向虚无，而是走向耶稣那里。我们如果活着的时候，我们能够被提升天，我们感谢主。如果即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耶稣还没来，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圣经说耶稣他怎么样升天，将来他还要怎么样的回来，他怎么样回来。那位在天在地上充满慈爱的耶稣，今天在天堂里等待着我每个人，等待着我每个人将来与他一起的来共度永恒。圣经其实他把这些个记载在这里，目的是要让我们来真正的相信。我知道真正的相信不容易，真的，我们有的人可能花很多年的时间。其实信就在一个选择，神爱我们，他借着耶稣的死来拯救我们，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我们的心灵中完全的确信。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的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虽然我们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我们也没有看到耶稣的升天，但是神把这些记录在圣经里，目的就是让你信。如果你今天真的信了，你的生命绝对再也不一样。那些个生命跟以前还是一样的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信，知道吗？你要真正的信了的话，你的生命再也不一样。这个信不只是头脑的相信，不是头脑我知道了知道了，不是，而是你内心的确信。因为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没有强迫我们接受，只要你相信他的话，你就得着了他的恩典。就像保罗说的，他说弟兄们，我把福音告诉你们，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你要不是突然相信，不是白白的这么 虚空的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一定因这个福音得救。我们不仅自己相信要得着拯救，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去传福音给别人，让所有的人，神让所有的人都能听见福音，让他们也相信也能得着拯救。因为这是神的心愿，神愿意人人都能悔改，不愿一个人沉沦，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相信他。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讲到了主你的复活，讲到了你的显现，也讲到了你的升天。我们谢谢你，你今在啊复活节这段这个日子里，主啊，你继续的将这个复活的真理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启示，启示在我们的心里，让你的圣灵的光照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为我们死了，你也为我们复活了，将来你还会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再也其实再也没有死亡，我们的生命乃是永远的与主相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复活在你，生命也在你，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这些活着信你的人乃是永远不死。我们知道主，我们在永恒里将你要与你永远的共度永恒，在那天堂美好无比的世界里，主啊，与你永远的同在。你来激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过一种圣洁公义的生活，知道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真正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所行的所说的都能来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也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心智来传讲福音，给我们的亲戚，给我们的朋友，给我们的邻舍，你愿意人人都能得到拯救，因为你的爱是给每一个人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要把圣灵的能力来赐给我们每个人。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